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、邓中夏等人解决了共产军的问题，得到了相当大的补充，枪支、弹药、粮台、寄养等等等，可缓过一口气来。邓中夏高兴，马上下了命令，还要攻打中小城市。贺龙是120个不愿意，一心一意想回洪湖，但是拗不过邓中夏，人家是政治委员，是当家人，贺龙也不愿跟他分辨，所以马上率领队伍按邓中夏的差派向城镇开始进攻。关于具体的细节太多太多，咱不便一一的详细的诉说。总之，在贺龙的指挥下，红二军团作战极其勇敢，先后在数月之内拿下11个县城了，几乎把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。国民党的团防军是节节败退，震动了湖北和湖南。这件事情让蒋介石知道，原来蒋介石光顾着蒋冯阎大战了，没有精力顾及这些事儿。现在蒋冯阎大战已基本结束，国民党大大占了上风，蒋介石也得了胜利，老蒋倒出精力来了，亲自坐飞机来到江西的南昌，是坐镇指挥。当蒋介石知道湖南湖北红军闹腾的相当严重，老蒋这心里都堵心了，不把共产党给消灭，他连觉都睡不安稳。他马上一纸电令下，让湖南省主席何健、四川省主席、湖北省主席马上到南昌来见他。这几个主席一听蒋总司令叫他们，吓得腿肚子转筋。那老蒋是铁腕人物，冷酷无情，所以他的下属没有不怕他的。他们来到蒋介石的官邸是提心吊胆，后来四从五官冲他们一招手，意思进来吧。何健是头一个，四川省主席是第二个，湖北省主席是第三个，三个人依次走到会客厅。蒋介石是居中端坐，面沉似水，仨人一字排开，规规矩矩行了礼。蒋介石能有3分钟没说话呀，倒背着手在他们三个人的身前左右转了那么几圈，最后站在何健的面前。你何健？哟，总司令。何健的脑瓜皮都发麻呀，鼻子尖就渗出来汗珠，站的是笔管调直，听蒋介石训话。蒋介石用手戳着他脑门子，你剿共怎么剿的？你剿赤怎么剿的？为什么越剿越多，事态是越来越严重？难道你没有军队？你没有枪？你没有炮？没有钱吗？哎，你给我回答。报告总司令，卑职无能，我的确剿匪不力，不过共产党什么苏维埃实实在在的厉害，实实在在的狡猾，我尽了全力了，请总司令处罚。哼，蒋介石把湖北省主席、四川省主席也挨个批了一顿，他总不能把这些人都枪毙了吧？都枪毙了，谁给他干活？蒋介石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转回身来，语气比较和缓了一些。坐吧，谢总司令，谢总司令，谢总司令。三个人往那一坐，是正襟危坐，大气都不敢哈。 蒋介石详细的询问了共产党活动的情况，何健首先发言呢，他据实地向蒋介石汇报了一通，同时叫副官把地图摆在这儿，用手是戳戳点点，贺龙长贺龙短，邓中夏长邓中夏短，等等等等等。蒋介石听的是非常认真，接下来那两位省主席也把本省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一一做了汇报，蒋介石的副官如实的做了记录。蒋介石听完之后沉默了能有五分钟啊，最后表了态了，共产党不仇，中国史无宁日，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剿共，绝不允许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泛滥甚至生根，你们听懂了吗？报告总司令，卑职全听懂了。蒋介石接着又说，我给你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，下去之后全力以赴剿共，不得怠慢，到今年年底，如果在你们管辖的区域内再有共产党人活动，哼哼，休怪我翻脸无情，按军法从事。是是是，三个人站起来，蒋介石一挥手把他们撵出来。哎呀，这仨人长出了一口气啊，特别是何健，因为这湖南的湘西共产党人折腾的是最凶，他知道蒋介石说话是算数的，年底不能把共产党人剿灭，蒋介石是翻脸无情啊，我就得挨枪子儿啊。他是心惊胆战，就回到长沙，立马命副官召集紧急会议，把带兵官旅长以上的全都召集到长沙，能有一二百人全都到了。这次何健来了精神了，全副的戎装，带着佩剑跟手枪白手套出席着会议，他也模仿他主子蒋介石，挨着个的戳他们的鼻子，挨着个的训斥，饭桶废物，我给你们枪，给你们钱，给你们人，你们为什么就剿灭不了共产党？你们报告我的不是败仗就是败仗，不是这失手就是那失手，现在洪湖让共产党折腾了个地覆天翻，湘鄂西边境也是地覆天翻，我们连连丢了11座县城啊，这还了得吗？难怪蒋总司令生气，也难怪我跟你们发脾气。今天开会之后，你们马上回到驻地，打一份报告，缺枪我给枪，缺钱我给钱，限令你们今年年底之前剿灭所辖下的共产党，懂吗？在你们的管辖区内要发现共产党，我要你们的脑袋，我枪毙了你们。这回他是真急了，手下人也胆战心惊啊。领命之后分别回到驻地，经过武装啊，增强了兵力，整编师整编团，新编师新编旅，集中了10几万的兵力，就杀向洪湖和湘鄂边境。那还用问，一场恶战随之展开，贺龙邓中夏率领红二军团是转战南北，但是由于兵力太悬殊了，装备太差了，不是国民党的对手，打这种阵地战，共产党当时比较软弱，因此连连吃败仗，最后损兵折将，所得的地区纷纷陷落，只好退进武陵山区。到武陵山区了，经过半个多月的整顿，人马逐渐归拢在一起，已经损失了多一半的兵力，有的趁机逃亡了，有的开了小差了， 有的实在受不了投降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邓中夏跟贺龙两个人熬得眼睛都红了，贺龙心里头不忿，心里说话：“政委，政委，全怪你指挥的错误。我们现在不适应打这种攻坚战和阵地战，最好是开展游击战，这多好！跟国民党硬碰硬，哪是人家的对手？如今是伤兵损将，我看你下一步还该怎么办？”邓中夏也没词儿了。眼看着天呢，一天比一天寒冷，北风凛冽，雪花飘飘。现在红二军团缺吃少穿，寄养接济不上，再过几天就得挨饿了。说出了武陵山区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，上哪打粮去？那没粮人怎么活着？邓中夏是头一个发愁的事，第二个发愁，伤员特多，据报告增至七八百人呢，急需治疗啊！现在是缺医少药，他们的伤势日益恶化呀。所以邓中夏是唉声叹气，紧锁眉头，在屋里是转来转去呀。难道说革命就这么难？难道我们红二军团就此就结束了，完了？哎，他望着外边这大雪，奋笔疾书，写了一首诗。诗中写道：哪有斩不除的荆棘，哪有打不死的豺狼，哪有推不翻的山岳，你只需奋斗着，勇猛的奋斗着，持续着，永远的持续着，胜利就是你的了，胜利就是你的了，前进，前进。写完之后，他把笔一摔，反复的念了几遍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门一开，贺龙来了。贺龙手里呢，拿着一摞子报告，秋衣要要的，缺粮少穿的，谁不得找他这总指挥呀？贺龙愁啊，眼眶都塌进去了，想要跟政委商量商量。一看政委正在屋里转圈，贺龙把报告往桌上一放：“政委，你干什么呢？”“哎呀，云清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刚才我发愁，我写了首诗，真是好诗啊，来，我给你念一念。”贺龙心说：“这心胸还真宽阔，还有心思作诗呢。”又不好意思不听，贺龙往那一坐，抽着烟听着。邓中夏把那诗又重复了一遍，是摇头晃脑：“你提提意见，这诗写的怎么样？”贺龙苦笑了一下：“政委啊，原来我是个文盲，认字不多，这些年来学会了几个字儿，但是对诗我是一窍也不通。不过你捣鼓了半天，听着倒挺入耳，挺好听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哎，找我有事。你看看，现在药是奇缺，粮食奇缺，棉衣毯子奇缺，政委，咱怎么解决吧？”“我也遇上这样的难题呀。不过云清啊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越是困难越锻炼人的意志嘛，是不是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我看这样，咱们把军事干部请来几位商量商量，派他们分头出去找药的找药，打粮的打粮，再危险再困难，目的咱也得达到，不计咱怎么办呢？上万人需要吃饭。”“是。”贺龙说：“我就是找你商量这个事儿。”于是他们把卢东升、王炳南、贺炳炎几员虎将都请来了，把这事儿一商量。王炳南一拍胸脯：“政委，总指挥，问题总归该解决，打粮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了，明天我就出山。” 哎呀，邓中夏点点头，丙南呐，你真是好样的，任务艰巨啊，要突破国民党的重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，国民党活活要把他们逼死。当然了，我相信你的才干和勇敢，明天你就起身，时间可不能拖长啊，最多是一周你就得回来，我们的粮食只能维持个三两天了。我明白。贺炳炎站起来，总指挥，政委，药的事儿我包下了，我就不相信找不着药，明天我就领兵出山。贺龙满意的点点头，他们又研究了每一个细节，谁打先锋，谁做梯队，怎么突围，研究到深夜，这才回去休息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王炳南、贺炳炎率领自己的队伍偷偷的出了武陵山，至于他们怎么打粮，怎么取药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邓中夏呀，心乱如麻呀。正在这时，贺龙又来了。贺龙低着头一劲儿在那抽烟，邓中夏就发现贺龙有话要说，他还没说呢，邓中夏就问云清啊，我看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政委啊，你问对了，我的确有心事，说说看，你都想些什么？政委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做了个总结，我认为咱们呢，走这条路线是错误的。你说，咱跟流寇有什么区别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征程战地，伤亡惨重。要依我说，把红二军团拉到洪湖去，那是我们的根据地，那儿的老百姓爱戴红军，鱼跟水的关系。有老百姓的掩护，我们才便利开展工作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如果我们缺粮了，老百姓就会主动给我们送粮，我们缺药了，老百姓就肯定给我们送药，何必我们自己还去打粮，还去取药呢？嗯，因此我想，我们还是拉回洪湖去吧。邓中夏一听，脸就沉下来，云清啊，老病又犯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？我讲过多少次，洪湖我们不能回去，那里有周逸群，有段德昌等人就足足能行了。国民党围攻洪湖是重点地区啊，我们一回去正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，不等于以卵击石吗？我们在外头开辟第二个根据地，从客观上讲也支援了洪湖的百姓，分散了敌人的兵力，这不一回事吗？你为什么老要坚持回洪湖呢？哎呀，错误啊，错误啊。云清啊，你得好好总结这个错误想法，这是要不得的，要不得的。正在这时候，警卫人员进来，报告，有人要见总指挥和政委。邓中夏和贺龙就不说了，吩咐一声把人带进来。进来的是个年轻的交通员，专管报信，哎呀，是狼狈不堪啊。邓中夏赶忙叫他坐下，给他倒了杯热水，别着急，喘喘气儿啊。政委，总指挥，总算见到你们了，我跑了能有一个半月才把你们找着，难呐！哎，说着从衣服里子撕破了，取出一封密信来，交给邓中夏。邓中夏把密信展开，是仔细观瞧。贺龙在旁边瞅着他的表情，就见邓中夏时而摇头，时而皱眉，时而长吁短叹，时而嘴里头是玩这个劲儿，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。邓中夏把信看完了，交给贺龙。贺龙把信接过来，仔细观瞧，上面写的是：“ 中下同志，特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是你亲笔写的，巩固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是你传达的，你又最后指出湘鄂西的逃跑主义的危机，但是你的行动完全违背了这一路线。自二军团走后有四个多月没有与赤区取得联系，又正当白军加紧进攻赤区之时，我们只有坏枪数百支，而子弹又非常缺乏，敌人一万余人，一万余支枪向我们展开了进攻，我们的兵工厂、医院均遭焚毁，损失几十万元之多，也有数万革命群众为之牺牲。现今启阳群众完全反水，数百里赤区几乎无一处不被白军摧毁。我们认为湘鄂西的党现在正在遭受着一场严重的打击与困难，完全是由你来负责，因为你根本违背国际和中央路线，实行逃跑主义，不要群众和苏维埃根据地，疯狂似的乱跑，把中国革命向后抛之。我们写给你们的信不下数十封，均直至不理，不知是何用意，特此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，希望你们星夜率领大军返回洪湖，并转告小康同志先来。下边落款是湘鄂西特委1931年2月16日。这信大致就这么回事。贺龙看完了之后也没言语，把信放在桌上。这时候邓中夏把手一挥，命手下人把这交通员带下去进行安排，让他好好休息。他也不言语了。贺龙就问他，政委，你对这封信是何看法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湘鄂西所有的领导同志都红了眼睛了，期盼着咱们马上把队伍拉回去。我看干脆别犹豫了，咱把队伍拉走吧。哎呀，云清啊，云清，你说你这个人立场忒不坚定，遇上点风浪马上你就动摇。当然困难是存在的，他们困难我们也困难，我们这又缺医药又少吃穿，我们能不困难吗？总得想个两全的办法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咱宁愿上山是绝不下海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